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在复活节与 你们一同来敬拜主。在传统初期教会，他们在复活节的时候都会说主复活了，然后弟兄姊妹就 回应说是的，主复活了，这也是个美好的提醒。或者今天我们很高兴，今天不单是复活节，而且教会里面也有两位姊妹接受洗礼加入教会，是一个非常高兴的日子，也让我们能够彼此的互相来提醒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讲主复活了。好，预备起，主复活了，跟着来，是的，主复活了。好很好了，大家都能够一起来讲。跟着就是请你向旁边前后左右的人来跟他说，谁先说主复活了，还要一起握手问安主复活了，另外一个就要 回应说是的，主复活了。好，那现在预备开始了。好，谢谢，很好很好还有等一会散会以后继续来问安大家都很亲热很亲切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彼此的提醒，每一个主日其实都是复活节。今天我挑了一个题目，主复活又何干。哇，这个题目看起来真的好像很冷漠无情，与我有什么关系？对，复活节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很重要。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在欧洲的时候，在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里面来演讲。这个大学里面有神学院，还有很多的神学生一起来听他讲道，也有老师在那里。然后这个牧师就问那些信徒不是，问那些学生听演讲的，无论是老师也好学生也好，就问他们一个问题要他们回答。他给了他们三个答案，要他们挑一个答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也希望你们来回答。很简单的，这个问题就是，假若今天找到耶稣的骸骨，你会怎么样？听清楚这个问题没有？如果今天找到耶稣的骸骨，你会怎么样？好，第一个，先跳到这一张。第一，不会动摇我的信心，我会仍然做基督徒。第二，我不会接受这个消息，我认为它是假的，我仍然要做基督徒。第三，我会推翻我的信仰，我不做基督徒。看清楚了，听清楚了，要挑一个答案，只能够挑一个答案，那个答案才对你不要回答回答我，因为回答我错了就很尴尬。所以你自己心里面默默挑一个答案，那个答案才对呢。很多人以为我信耶稣，非常坚固的信仰，绝对不会改变，这个很好的态度，但是这跟我们的信仰有出入。为什么呢？我希望你挑的是第三。其实这个很大挑战，就是说今天我们的信仰不是一种的迷信， 无论什么我都会信。很多人从小就在教会里面成长，很容易，我们自小都到教会，所以很自然这个观念到我们脑海里面不会改变，有什么我都不会改变我的信仰。不是，若是今天真的找到耶稣的骸骨，那这个信仰是不值得相信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真理里面，是建立在历史里面。若我们的信仰脱离历史，只是一个观念，只是一个理论，只是一个信仰，那我们所信的这跟圣经里面所讲的完全两回事。刚才我们念那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若是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徒然，耶稣复活就是不会找到骸骨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思想我们的信仰是一种怎样的信仰。我信耶稣是从中高中的时候才信耶稣，我父母是非常迷信的，拜佛拜菩萨的，跟很多中国人一样我成长的过程里面，父母从小学就开始带我到庙里面去拜。我爸爸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我告诉你，我们放假就去旅游，我爸爸不是，他放假就去庙里面去拜拜菩萨。所以啊，他拿所有的假期都带我们儿女去庙里面。所以从小就从这种的情况里面成长。所以我虽然在小学中学 我都在基督教学校里面念书，在香港，但是我对你说，我对基督教是一个非常反感的一个人，我非常反对基督教。到我中学的时候，我就跟那些基督徒的同学来辩驳，来他们劝我信耶稣，我就说他们迷信他们告诉我这位神是可信的，我就挑很多很多的问题要拦倒他们，要他们不能够回答，我才开心那个时候我就是这样子一个人。甚至学校的老师他要我们，我晓得他是一个基督徒了作文的时候他要我们写一个文章，就是说你们近次你们自己出题目，然后写一个文章你喜欢的交给我。因为我晓得他是基督徒，所以我刻意的就写一个文章，就是说撒旦打上天堂，撒旦从地狱里面出来一直打到天堂里面去，所有天使都不够他厉害，他打到天堂把上帝赶到下地狱，他就在天堂里面做王，上帝就到地狱里面受苦。我是这样子写这样子一篇文章。当然了，老师就叫我出来说你胡说八道我说自由题嘛，既然是自由题你就给我有自由啦，我就要写这些你可以改我的句子，你不能够不给我发挥他没我办法了，当然我的分数也低了但是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子一个很卑鄙的一个人。感谢神他保守施恩给我，在那时候我开始想到人生的问题，就是说我从何而来，我要往哪里去，活着做什么，生命究竟是什么，为何 而活。我这个问题在我脑海里面，那个时候我是高中了，转来转去，因为我看见很多一些亲戚朋友 甚至有同学跟我一同年龄的意外去世。我特别记得在中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坐在我旁边一个很好的朋友同学，他在交通意外里面去世。哇，我很伤心难过，我就会想他到哪里去，有一天我要到哪里去，这就成为我 心里面一个问号，一直存在心里面没办法解决的。但我看见我这么拼命的念书，这么辛苦的念书，念来做什么？为要毕业，毕业以后又怎么样？要升大学，念完大学又怎么样？找一份好的工作往上爬，然后又怎么样？结婚啦，生孩子啦，买房子买车子啦，然后我年老了退休，结果呢？这好像一个循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循环，为什么 我要走这个循环呢？那我停在这里跟我走这个循环有什么分别呢？所以啊，虽然很年轻，已经有自杀的倾向，因为想不通啊，觉得人生既然这么苦的，我念书这么苦，我也可以体会得到我的爸爸妈妈他工作也很苦，所以我就想到我们都是这么苦，为什么这么苦呢？停下来不是更好吗？最低限度我不用以后这么苦，因为结果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离开这个世界到哪里去呢？想不通，只能够想到中国拜以前拜菩萨的拜佛的那种观念，哦，你是坏蛋，你坏，你恶，你坏，你下地狱，十八层地狱。哦，我看很多这些图画，因为在佛庙里面有很多这些壁画，画在哪里，很恐怖的。其实我就想有一天或者我要下地狱，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学中学就帮爸爸妈妈做生意，做生意我不晓得了你们做生意怎么样，我只晓得我跟我父母做生意很多时候都是骗人的，明明那个货品不是那么好的，就讲得很好，告诉你，甚至有时候那个货品本来是好的，但是他说要的时候，我就把它包起来，在包的过程当中，我就偷偷换了另外一个跟这个牌子一样的，但是是坏的给他，然后他就拿走了，拿走以后他拿回来说，哎，坏的，哦，是你弄坏的，卖给你的时候还是好的，卖给你的时候不是四个吗？不是你说好啊，很喜欢吗？为什么这样坏了？是你弄坏了，你弄坏不能够拿回来换啊。就是这样子骗。所以以前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心里面的自己晓得，哎呀，将来下地狱没办法了。还有心里面很多仇恨，从小学都充满仇恨了，小学生也有仇恨的。对呀，我跟那个同学坐一个桌子书桌上课的时候，我坐一边他坐一边，哇，我旁边这个又比我高大，他又凶，就对我说，你不能过界，这个桌子是我的，那边是你的，好，我们来分。他就拿一个铅笔在桌子上面画一条线，哇，他一画的那条线说你不能够过界，一看他的那么宽，我的那么窄，明明欺负我嘛。所以啊，到如今我还记得他的名，因为我心里面一直在恨他。但我信耶稣以后才晓得，哎呀，这么小的事情也放到心里面这么久啊。你看人心就是这样子的，别人让你吃亏啊，你一生都记住他，仇恨他。有时候我们读记咒骂人发脾气，我也很懂啊，每一个人都懂， 我们中国人很好，很有意思的，有肝就有火，所以肝火性，就是你的火气很大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在发脾气啦，或者是骄傲啦，自我中心，哦，这个中国人很懂啊，自我中心，我们有一句话说嘛，人不为己，什么？天诛地灭。哇，天诛地灭啊，怎么搞啊？对，没有信仰的人就是这样子，都是所有利益归我，所有错误都是你们的。所以到今天我们虽然做基督徒了，还是会这样子，有什么出错了，我们第一个就说不关我的事，第一句就是说是他的问题，是怎么样的问题，环境的问题，谁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们都很会这样子，因为我们太自我中心，太懂得自我保护。好，今天要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看看从这章里面复活节对我们的影响多么大。刚才已经跟大家答过那个问题，若是耶稣没有复活，那我们的信仰就是假的。我信耶稣就是因为高中的时候群找有一个同学挑战我说，你去考察耶稣的复活。于是我真的接受这个挑战，就去考察耶稣从死里面复活。我看了很多书，那个时候我练十一班，我就到图书馆里面去看很多书，无论是大英百科全书，美国百科全书，我都看。我只能发觉在大英百科全书里面讲到关于耶稣基督这个人物竟然有几十页纸啊，我就看见以后就傻了，我就说怎么这么浪费篇幅，这么一个神话竟然放在百科全书里面用几十页纸来描写它记载它，值得不值得？因为根本我在心底里面就不接受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真的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当我看这些书的时候，我越看就越觉得，哎呀，原来很多人在研究当中他们都不能不承认接受耶稣是真的一个历史的人物，而且是真的从死里面复活。他们研究的人生命都被改变过来。那我就看见以后，我就慢慢就开始到教会去听到了，开始去教会学习圣经了。那有直到有一天我就决志相信耶稣了。所以在我脑海里面，耶稣的复活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因为我了解耶稣真的从死亡里面复活，所以我接受相信。若有一天有一个人告诉我说我们找到耶稣的骸骨了，我告诉你，我第一个要退出这个信仰，因为我的信仰就建立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我把它认为是真理。但圣经里面所讲的耶稣的复活明明地告诉我们说，若耶稣没有复活，所信的就是枉然。我就要接受圣经里面所讲的。好，从这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让我们看见这章的圣经专门论到复活的。我不能够今天跟你们每一点很详细的来讲，但是我给你们那个大纲，让我们晓得里面这章讲的是什么，很有条理的来告诉我们关于复活各方面。第一节到十一节，基督的复活是正确的、真实的， 然后第二段十二到十九节，若是我们否定复活，有什么带来什么后果？若耶基督没有复活，有什么后果？第三段二十到三十四节，复活带来些什么盼望？耶稣复活，我们有什么盼望？啊，今天其实跟你们着重看的就是这点。啊，我不会来用查经的方式，我会告诉你我的一些个人的经验，因为我的题目是复活，耶稣的复活与我何干？我就告诉你有三干，很重要。当然这个我也是你。第四段三十五到五十节，复活的荣耀身体。最后一段五十到五十八节，信徒借基督得胜。这段也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复活是真的。我们看见，不但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的坟墓空了，那些人都找不到耶稣的身体，不但是一个空坟墓，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五百多人看见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五百多人呢，不是五个人，不是他们眼花了，不是他们迷糊了，不是他们心理作用。五百人在当时代，他们来看见过复活的耶稣，还有耶稣复活超过十次向众人显现。最有名的就是多马，当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场。多马就当门徒跟多马说，我们看见复活的耶稣了，他跟我们讲话。多马怎么说？我不信，假的，不要骗我。我告诉你这个理所当然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有一个人死了就死了，死了怎么会复活呢？所以他不相信。是按道理来说是很正常的一个人的表现。他跟着说，除非我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除非我亲手摸他的钉痕，跟他的肋旁看见他伤口，我才相信。结果耶稣就向他显现，然后叫多马伸出你的手来摸摸看，我是有钉痕的，我是有伤痕的。然后多马就相信，俯伏在耶稣的面前说，我的主，我的神。然后耶稣就对他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更为有福的人。今天我们没有用眼看见耶稣，但是我们来接受相信他。还有我们看到信徒的生命改变，因为这位复活的主让我们的生命改变。信徒传福音与传道与顺道，特别是在当时代耶稣时代，他们看见主耶稣被拉被抓，抓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怎么反应？他们不是要为耶稣拼命，他们来是要逃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了，真的就裹走东西了，逃命了，跑了。耶稣被抓去了，直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送到坟墓里面，他们的反应怎么样？他们不是哦，我们等耶稣复活再来，不是，他们躲在房间里面。圣经说他们把门关起来，关得紧紧的。所以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第一句所讲的话就是说，愿你们平安。但是当耶稣向他们显现以后，他们的 人生中很大的改变，180度的改变。他们以前是怕死的，逃命的，要逃避的，不承认耶稣的，但是他们看见复活的主以后，他们就愿意为主出来传福音传道，甚至被抓拉去坐牢，甚至顺道在教会历史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耶稣跟随耶稣的这11位的门徒使徒，结果他们都为耶稣顺道而死。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的本性何等的软弱懦弱，但是当他们看见耶稣复活的主的时候，他们就变成刚强了，他们就有勇敢了，他们都宁可舍弃他们的生命也愿意来见证主耶稣。今天我们在礼拜天一同来敬拜主，原因就是因为7天的第一天耶稣复活了。这个7天的第一天就是主日，就是我们现在礼拜天一同来敬拜主，所以每一个礼拜天都是纪念主复活的日子。这是复活带来的改变，如果没有复活结果是什么呢？信仰是枉然的，我们所信的就成为一个谎言，天下最大的大话，假的。第三，不能够脱离罪，既然复活是假的，那所有的一切记载都是假的，我们不能够脱离罪恶。第四，我们只有一个方向，灭亡。第五，比众人更可怜，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为着要荣耀主、见证主，我们听从神的吩咐，很多事情不可以做。但是没有信仰的人，他们礼拜天去做什么？哇，他们去吃喝，去到处旅游。他们邀请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说啊，不行啊，礼拜天我要去教会敬拜神。他们就会取笑我们说这么笨，去教会外面很好啊，去旅游去玩去吃去喝宴乐。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都要有节气，所以圣经里面说，若是这个信仰耶稣没有从死里面复活，我们就没有指望，我们比众人更可怜。若是没有这个信仰，这信仰不是真的，那我告诉你，我们赶紧去吃吃喝喝，快快乐乐，你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任何一切事情，甚至是坏的事情。为什么呢？没神没审判，人之中了结生命，什么都没有，那我为什么要做好人？做坏人很好啊，能够欺负别人很好啊，我占别人便宜很好啊。但是这个信仰告诉我们说不可以，你是行恶得罪神，神不喜悦。所以圣经里面说，若是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仰就比众人更可怜，因为我们同样明天要死了。好，如果基督真的复活了，结果是什么样？我们就看见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个经文我不能够跟没有时间跟你们详细的来看那节圣经就讲明，因着耶稣的复活显明他正是神的儿子。第二，我们不再被定罪。第三，我们可以称为义。第四，我们有新的生命与盼望，都是因着耶稣的复活。第五，我们能够得胜罪恶与死亡。第六，保证我们的侍奉是蒙主纪念的。第七，保证我们有一天好像耶稣一样也能够从死亡里面复活。第八， 表明将来必定有审判。主耶稣的复活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全世界的人都要面对耶稣基督的审判。跟着我要跟 你们分享的就是，主耶稣复活与我和甘地一样，就是我要告诉你，因着这复活给我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也有很多的帮助，很多鼓励，很多支持。我记得我当我练神学的时候，我父母非常反对，因为他们是佛教徒嘛。他们本来打算把他家里面的事业就交给我，但是我既然去练神学，那时候我已经出来工作了，他们就很不高兴，因为根本他们不是基督徒嘛。他们跟我说，你真的要去做洋和尚吗？他们说这是和尚，只是不过是外国和尚。你要做洋和尚吗？我晓得洋和尚很穷的。我对你说真的，以前呢，我们上一代，早40年前，我做牧师40多年前了，在香港也好，在东南亚也好，做牧师都非常穷困的。所以那个时候能念书的人都不爱念神学，因为他们觉得哎呀很惨啊，做牧师做传道人是一生没有发财的，不会发财的。若你做牧师发财你就糟糕，因为你一定不是一个好的牧师。当然跟今天的观念完全不同了。我告诉你，今天 我认识很多牧师很发财的，当然不是不正经来的啊，他们神也祝福他们。但是我今天也可以跟你说，我在你看来我也 不太差是吗？我穿西装打领带不错啊，对吧？我有车子开来的，是吧？蛮好的，其实神的赐福。但是我晓得在中国那个年代里面真的很苦很苦，所以那个时候练神学的人不多。我全班的同学一双手可以数出来，全班啊，同一年进去练神学的不超过10个人，所以整个学校都只有几十人而已。那个时候年代是这样子，感谢主。但是在这种的背景底下去练神学的，他们这真的很认真。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同学比我的教育更糟糕啊，我父母不赞同我练神学，他跟着都对我说，好了，你已经成长了，已经出来工作了，所以以后你走你的路，以后不要问我们要一个钱，一分钱都不给，都不会给你，你有能力自己去念书。感谢主，我工作了就省下一点钱要来念神学。但是很可惜，第一年还没练完，所有钱都花光。结果余下的啊，我们要练4年神学的，那时候其他3年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当我练完神学以后，我坐下来算算过去4年我花费的钱，比我要继续下来练神学的钱多了4倍。那些钱从哪里来？不是我赚的。那些钱从哪里来？坦白告诉你，我不晓得。你怎么不晓得你花这么多钱还不晓得钱从哪里来？真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奇妙的神的供应，我只能够说，有时候在圣经里面翻开就看见一个信封， 里面就是钱。有时候在我睡的床枕头底下打开又是钱，在我的床上面，当我回到床要睡觉的时候，上面放了一个信封，又是钱，钱就是这样子来的，谁放在哪里不晓得。当然我晓得是只是神学院里面的同学或者是老师啦，但是就是这样子平平安安的过了这四年，神的供应。我不是讲这个，而是说当我练神学最后一年的时候，我25岁，那个时候我的哥哥27岁，他是我们家里面最会练术的一个人，他已经练完大学，在一个工厂里面做工程师。那个 工厂是一个原子力工厂，在那个70年代在香港这个行业是非常发达，都是从美国的来切厂的在香港。那个原子力就不单是做我们叫原子力的新收音机，而且很多那个零件最好的他们就送回美国去，在太空中心里面做太空船。但是那个年代里面一般人对这个行业因为是新兴的行业都不太了解，连我哥哥作为工程师也不了解。直到有一天他发觉他身体有毛病，一检查就发觉有血癌，因为他接触太多那个就是有护血作用的那个叫什么辐射那些东西。从他发现有这个病到他离开世界只有半年的时间，6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我在练最后一年的神学，我很伤心很难过，我们整个家庭都非常难过，因为他是我们觉得最骄傲的练术最多的一个人，竟然他染了这个病。在这半年里面我就去医院里面看他，向他传福音，他就在病床上面信耶稣了。然后他就把他信耶稣的过程写见证，写每一天的日记 写出来。当然了，这个日记是他去世以后我们收拾他的遗物的时候才看到，但是他也公开说他信耶稣了，父母也晓得了。所以当他去世的时候我就提议对我父母说我要为哥哥办一个安息礼拜，用基督教的仪式。父母没有反对，因为他晓得他已经信耶稣了，我的父母仍然没有信耶稣那个时候。然后在安息礼拜殡仪馆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主持这个安息礼拜，我就练这段的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55到58节。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当我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充满感动，因为我晓得我的哥哥他得胜了。虽然他现在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是到神那里去。我们有一位复活的主，这位复活的主会迎接他回到天家。我更有把握晓得有一天我在天堂里面与他再见面，这是我一个深深的感动。这是第一次让我体会得到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何等的盼望。直到我练完神学以后出来做传道人做牧师，在过去40年里面，每一年大大小小很多不同的安息礼拜，看见很多长者 离开，我为他们办安息礼拜，好几百百趟啊，好像今年虽然短短四个月，在我的教会有已经有五个安息礼拜过去了。刚刚礼拜五我才在受难节那天早上还有一个安息礼拜。但是礼拜里面我讲什么？若是没有盼望，我能讲什么？感谢主，印着我们的信仰，我们晓得我们相信神的人，我们不是绝望的。生命的终结不等于绝望，我们有一天能够在天上见面。是神给我们一个确据，这是信仰带给我们一种活力，我们能够面对明天。好，第二，犯罪不能够饶恕自己，这是我。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很多人都有，不单单是我。特别我做传道人，做牧师，我晓得我更需要谨慎。我不能够犯罪，当然我说不能够不等于我不会，我也是个软弱的人，好像你们一样，我有血肉的身体。我还记得当我神学毕业以后，我那个时候还是56岁57岁小伙子，我还没有结婚。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好很漂亮的姊妹，我也会喜欢他们，我里面也有一种的情欲，我里面也有一种的思想，有时候我就会非常的恨我心里面为什么有这种不干净的思想在脑海里面，在心里面。有一次我晓得我心里面又产生这种不好的意念，我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关起门来，我不开灯，我就跪在那里向神祷告，对神说：神啊，我得罪你了，求你饶恕我，我不愿意再这样子犯这种的错误，若是我再来有这种的念头，我就祷告神说：神啊，求你击杀我，我宁可死不要犯这样子的罪。我很真心的祷告，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个很单纯但是很愚昧的祷告，因为我们的人性真的很坏。我很真心的这样子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有个音乐在我耳中起来，这音乐是什么？因他活着，我能够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为他活着。我脑海里面突然间有这首诗歌出来了，我很熟的一首诗歌，我就跟着一起唱，心里面满有平安。但我晓得我犯罪，连我自己也不能够饶恕自己的时候，不能够接受自己的时候，神用这首诗歌鼓励我，神用这首诗歌安慰我，我就体会得到，不错，人是软弱的，撒旦魔鬼要用尽各种不同的方法要攻击我们，要我们看见，你看你配是基督徒吗？你看你这么坏，你做了这么恶，你怎么能够是基督徒呢？他要我们软弱跌倒不能够起来，让我们放弃自己，甚至觉得我算了，不要做基督徒了。神没有放弃我们，神说：我是复活的主，我的大能大力会帮助你，不要怕，你能够继续 面对明天。真的，我起来继续做我的传道人，不会因此退后。我感谢主，过往的40年，在神的恩典保守底下，都在神常常的提醒里面告诉我说，我是活着的，我与你同在，你的错我都晓得，只要你回转归向我，我要帮助你继续努力跑下去。我们不能够饶恕自己，我们的神他的爱却能够饶恕我们。那我们当然要警醒在神的面前，面对前途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对，我们都会找工作，或者找配偶，或者学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面对各种不同的情况，因着我们的神或者他，我们能够面对明天，因为有一个活着的主来带领我们，有一个胜过死亡的主来带领我们。侍奉神蛮有力量，侍奉神是最美好的。所以在圣经里面58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设立，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为什么我要奉献练神学做传道人呢？就是我算过了，我一生里面最有才干、最有能力赚最多的钱，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结果跟着我的生命而消失。但是圣经应许我们，你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突然的，唯有坐在神身上的，为神而做的，在神里面的，才是被神纪念直到永远，蒙神纪念，得着奖赏。所以我赏了，跳了，爽了，上好的福分，做传道人，做牧师。弟兄姊妹，其实你也可以，不是说神要求每一个人都做传道人、做牧师，神有他的旨意在你身上，但是神告诉你说，你手所做的工为谁而做？今天你为谁辛苦，为谁忙？若是你为家庭、为儿女、为配偶，我告诉你，结果到头来一场空。但是若你说，我为主来照顾这个家庭儿女，我为主来照顾我的配偶，那你在神面前蒙神纪念，那你的工作因着神在你们的家里面有一份，以致你的工作不是突然的。分清楚吗？今天记得在教会里面也很需要弟兄姊妹起来帮忙。你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为主而做的，神都纪念，神都奖赏。不要为着很简单的事情而不做。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不懂做什么，我告诉你，你懂做很多。在教会里面，我常看见弟兄姊妹都可以做，只是我们有没有感觉我需要做。很简单，地上面一张纸，你捡起它，你心里面去想，这个是神的家，要干干净净，不可以让肮脏，我要把这个纸张捡起来。你是为神而做， 一本书，一本圣经，一本诗歌丢错了地方，你把它拿起来放到原来的地方整整齐齐，你心里面说神的家应该整齐清洁。那我告诉你，你是为神而做。神的应许说，你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问题是在主里面。请问你做的是否在主里面，还是为着我喜欢干净而已，只是为着为着我的儿女好而已，为着我的配偶好而已，乃是你要见证神，为神而做，那你就蒙神纪念。感谢主，在人生里面有很多的软弱跟亏欠，在人生里面有很多的受伤，甚至有时候我们连自己也不能够饶恕自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活着的主他能够帮助我们，不要惧怕。所以我把这首诗歌打出来，让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有事情哦，没关系哦，我们等事情好了，你们我唱这个副歌给你们听，然后我们一同来唱第一节。我的唱歌不好听不要紧，我用心来唱，希望你们喜欢。我用心唱，你们去看神的透过歌词来帮助我们，一同来从里面被提升。我们的复活的主，让我们能够面对明天。好，因主活着，我来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一起缔结，神儿爱子，他名叫耶稣，他慈祥。一直宽恕他舍生命，是我的拯救。那空坟墓就是我的早就记号，因他活着，我来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失望，只因他活着。好，我们只唱这一节，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爱，所以我们没有绝望，更因着你从坟墓里面复活，你是生命的主宰，也是我们今天跟随你的人。虽然我们有软弱，有亏欠，有过犯，有罪恶，但是你应许我们说，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把一切的重担来卸给你。我们若承认我们的罪，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虽然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不晓得的事情，不懂得怎么样面对将来，虽然我们人生里面有过犯，甚至我们不能够饶恕自己，不能够悦纳自己， 但是你告诉我们说，你是活着的主，你有能力去赦免，你有能力去扶持我们，带领我们走我们人生的每一步。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复活，我们满有盼望，满有能力，我们满有平安。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就让你复活的大能每一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陪伴我们。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主啊，你就告诉我们，你是那位活着的主，你愿意扶持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